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快又一个月，记得上个月同大家讲，开始我哋约拿书嘅一系列嘅讲道。今日咧，我哋将会系进入去第二章里头，但系喺正道之先咧，好想大家同心嘅一齐嘅献上祷告先，好吗？亲爱的天父，我哋去将恭敬以下嘅时间交喺你只手里头，求圣灵去亲自嘅引领、苏醒我哋嘅灵，藉着约拿嘅经历，叫到我哋能够去明白你嘅心意。我哋咁样祈祷交托，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。上个月即系8月22日。我以他斯之旅作为一个讲题，开始了约拿书。约拿书第一章是讲到约拿去定义去躲避耶和华，去要背叛耶和华。神要去，他要向东行，他就偏偏要向西行，他要踏上他斯的路上。后来神是令到海中起大风，就算在船上面的人怎样竭力要将这个船要靠岸，都徒劳无功，因为神要使海浪越发翻腾，最终在船上的水手都要按约拿的意思，将这个宁死不屈的约拿掉入海。之后就落海之后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最后作者就以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3日3夜，作为一个结尾。之后第二章就进入到去约拿的祷告了，就在第二节至到第九节，这8节的经文就是约拿在鱼腹里头向神发出的祷告。我不知道大家刚才一直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看到约拿这个感觉，这个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？有没有啊？约拿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的祈祷的呢？在他的祷告内容里头，他用了所有诗篇的字句的。而且呢，这个祷告里头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诗篇啊？一个是感恩赞美的诗篇。但是约拿在进入鱼腹之前，他明明是做逃兵的，他明明是处于在他的信仰上一个的低谷里头的，为什么一转就转到去做这个这样的祷告呢？这里就好像留了一些的空白给我们去思考。对于约拿这一次他去做一个逃往他斯这个决定，一般人都会去觉得约拿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你觉得约拿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一个背叛神的先知，一个患紧固执的人，一个自义的人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当我们去看约拿书，见到他这个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就有一个的判断，他是背叛神的，他是自义的，他是固执的。但是假如我们尝试去代入约拿这个人，他这个角色里头的时候，我们试试从约拿他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其实约拿他正正面对着他信仰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的，他内心是有不少的挣扎的。你想想，作为一个先知，他的职份就是要去传递上帝的话语，上帝要他去跟哪一个讲，他就要跟哪一个讲，上帝要他讲什么，他就要讲什么。 但是偏偏神就要他去到他的敌国，他的死对头，去一个罪恶满贯的尼尼微城去传递信息，要去警戒他们，作一个这样的警戒的宣告。其实对于约拿来讲，其实这个是违背了他自己的信念的，他觉得这班人是不值得救的，他不觉得神要这样去恩待这班的人，所以他在一个这样的状态之下，他决定他不按上帝的吩咐去尼尼微城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看得到约拿书的第一章的内容，他决定了不去尼尼微城，反方向去了他斯。但既然他有这个这样的决定，他决定不去尼尼微，其实你想想去不去就可以，啱啱啊？神叫你做嘢呢样嘢呢样嘢，你坐定粒落喺度，你唔喐咪得咯，唔使走到咁远噶，系咪？点解佢都系要去走到咁远去到他斯嗰度？喺第一章第三节，清楚话俾我听，佢要去他斯系因为佢要躲避耶和华。其实你想想一下，其实约拿都傻的，是不是？神是怎样？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的嘛。人怎样逃避都逃避不到神的啦。其实根本他是不需要走的，他躲避不到的，基本上实质上都是躲避不到。不过约拿的逃跑正正是反映出什么呢？正正就反映出他内心其实真的有挣扎的。其实如果他没有挣扎呢，他大可以站在这里不动的。约拿正正就在信仰上面遇着这些人冲击，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那么宽容坏事做尽的尼尼微城的人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偏偏选中他，偏偏要他去这个他的死对头尼尼微城那里去传递信息，他不明白，所以他决定走路。但其实他难道他不知道他这样走基本上就是他得罪神，他是背叛神呢？这个是很坏的决定呢？他当然知道，但是他内里头那种很强烈的正义感似乎更加有力去驱使他逃往他斯。挣扎之后无论怎都好，都是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，他继续要自己处于在这个的信仰低谷里头。我回想在教会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不少弟兄姊妹的流失的，当中有很多都是因为信仰上很多的冲击，就是当自己的信和现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，他们就选择了离开教会，离开神。例如这么说，很多人就是觉得回教会是很好的，那人是很好的，但是怎知到头来伤得最深呢？就是教会的人。于是他就带着一个这样的伤痕离开了教会，甚至他不会再跟神对话，他在信的路上面失落了，他不再相信神。有些初信主的，他遇到不如意事，好啦，多数遇见不如意的事大家会怎样？祈祷咯，最厉害的啦，基督徒是吗？祈祷，但祈祷都好像神对自己的祷告是没有任何反应，跟着他又失望了，跟着他又离开了。其实这些例子多不胜数，现在就是连先知约拿都选择离开， 因为神的吩咐和他自己的信念完全不同，所以他走路。不过约拿走路，神就去安排，圣经说是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神去安排这条大鱼吞约拿，那个时候的情景是会怎样的？是不是呢，那条大鱼先在海里头呢，擘大个口先，跟住就等呢水手掉下约拿落去，就掉到落个口度，就一声，咁就吞咗约拿呢？你哋有冇谂过个情景啊？吞咪吞咯，条鱼会唔会选中约拿就夹咗佢呢？擘大咗个口先呢，接住咗佢，系啦，呢个系神吩咐嘅接，就接咗约拿呢？我谂应该唔系咁。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约拿的祷文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知道答案的。我很想请姊妹呢帮我读，帮大家读第三节好吗？请。我们请弟兄出读第五节。跟住喺第六节嘅上半节，经文话：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你睇下呢啲经文，从呢啲经文，我哋大概会知道约拿被吞入鱼腹之前嘅情景。其实佢入到海里头，佢唔系即刻就入咗去鱼腹里头，佢是要面对什么呢？波涛汹涌，他面对的是什么呢？海草前头，他面对的生命是受着一个的冲击，其实就好像他经历人生里头很多的巨人那样，他在经历着这些是令人很害怕的事情。如果他一早被鱼吞了落肚，其实就好像很舒服了，是不是？但原来不是，他是经历着一个惊涛骇浪，他信仰上的冲击，再加上他在大自然中生命受到威胁，其实约拿似乎是面对着双重打击的。但是约拿在鱼腹里头三日三夜，他领悟到一件事，在三日三夜里头，他领悟到一切是出于神，是出于神对他的管教。实在对于这个背叛神的先知约拿，神的管教是必然临到的。所以他在祷告里头，明明是水手抛约拿入海的，是不是？大家记得哪个抛的？是水手嘛。但是他在他祷文里头，他说是你，是神，是你将我投下深渊，我从你眼前被驱逐。他是知道神的管教来到他当中，被管教是辛苦的，是不快乐的。但是人要是这样去经验，经验过有种不同的体会，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就正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至到十一节去讲，他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犯管教的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受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 就是義。原來當日拿在這個這樣的狀態，他去面對這麼多的衝擊，這麼多的掙扎之後，其實他走路，神沒有阻過他，他可以繼續走的，如果他頂得住啲海浪。但是這些的經歷是告訴他聽，其實神要管教他自己所揀選的人。神去安排一條大魚去吞約拿，不是吞拿魚啦，我估是不是？我估是不吞，那是什麼魚呢？不是吞拿魚啦，吞拿魚是一個笑話來的。究竟是什麼魚呢？是什麼魚才可以將一個人這樣吞到六個魚腹裡頭，而且是毫無損傷的、啊、我想沒有人可以答得到，不過我們可以知道是這個是一條很大很大很大的魚，我們知道是很大的魚，我們不知道是魚，但這個不是重點、啊、但是在魚腹裡頭的環境是怎樣呢？又是不知道。不過有一件事我們一定知道，看怕在魚腹裡頭都應該是黑蚊蚊濕粒粒，是不是？再噁心一就應該裡頭都還有少少東西在，是不是？你會想想，其實原來約拿他在魚腹裡頭那個環境就是這樣，黑蚊蚊濕粒粒污糟糟的樣子，究竟他可以好唔伸展嘅咧？我哋都唔係好知道，但係我哋可以從喺馬太福音嘅十二章四十節裏頭，我哋有少少嘅 hints 知道。喺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節係話：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，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。他是讲紧原来约拿和耶稣的埋葬，其实是一个相对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或者不是看得到，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，其实约拿在鱼腹里头就好像耶稣这样睡在个坟墓里头，其实是睡了在那里的，好像耶稣是死了睡在坟墓里头，約拿就好像死了睡在魚腹裡頭。在魚腹裡頭三日三夜，他們約拿之前是經歷了在海裡頭那種的波濤洶湧，但若果你是約拿，你的心情是怎樣？剛才是驚濤海浪，突然之間被魚吞了，你的心情是怎樣？我相信約拿在當時他是處於一個絕望裡頭，被拋落海中，其實在海裡頭如果你沒有其他裝備，你很快就死了，到你入了這個又黑又濕在污糟的肚裡頭，魚肚裡頭，其實你都可是要很快就會死的。其實他是處於一個這樣的狀態裡頭，絕望死緊了。不過你想回轉頭，這個就是他的心意咯，是不是？他叫人掉他落海的嘛。但是當人真的要面對死亡的時候，其實心情裡面是咁絕望，佢要死啦！但係喺一個叫天不應、叫地不聞嘅環境裏頭，佢嘅禱告話俾我哋聽，佢唔係絕望喎。不過， 他之前是告诉我们，他是经历着死亡，他是经历着死人的幽谷。就好像第二节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。第六节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，但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坑中，我们看原文其实都是讲到阴间。原来约拿他是经历着这个死亡的关口，无论在海里头或者鱼腹里头，其实他都是经历着死亡。但是同样在这些死亡里头，他就经历了上帝的拯救。当他在鱼腹里头三日三夜，他思前想后，其实正正在这些这样的环境里头，他动都没得动，困住，他就多了时间去想回，究竟由他决定逃往他斯去这个时候，到现在他在鱼腹里头，一切的经历，他知道拯救他的是上帝。他才在这个这样的空间，有这样的时间去想到上帝在他生命里头所作的功。大家试下想想，在这个经文里头，第一章他是说他要躲避耶和华，从他躲避耶和华到他现在他说他要进入你的圣殿。我们看经文，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，跟着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。一个人能够由要去躲避神到要去进入神的圣殿里头，中间的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原来这个他经历的死亡，他是这些叫做出死入生的经历。在死亡里头，在绝望里头，他得到上帝的拯救，而之后是在他的整个的生命是能够去得到改变。而这个改变不是得个口讲，而是我们在经文里头，我们看到他那个悔改。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他知需了，在整个经历里头，他知道他这样去躲避，去不按神的吩咐，他知需，所以他说我是在神的眼前被驱逐。但是他知道到最终，因为拯救那个是神，他仍然要仰望上帝的圣殿。经过死得到新的体会，生命的改变，其实我们同样有没有经历死的经验？我们的老我有没有死到？或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和我们未信主之前的状态其实没什么分别？原来生命那种的改变是要有上帝在当中帮我们去致死我们的老我，是因为要在这个致死的过程里头，我们看得到上帝的作为，我们能够在他当中得到重生，以致到我们能够从躲避耶和华转到去要进入他的殿里头。我看了一本书，有个作者他写约拿书，他在最尾他有一个的感言，他说呢，只有那些真的明白自己罪恶有多深重的人，才会发现上帝的恩典原来有多伟大。 在整个过程，约拿他自己是在鱼腹里头不断地去思想上帝在他 生命里面的作为，他看到自己有几错，以致到他知道自己真是罪孽深重，亦都在同时去发现上帝的拯救、上帝的恩典是有几咁大。我哋呢，其实有时睇约拿书睇睇下呢，好似睇緊自己嘅，我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，好似自己，我哋以为自己有道理，道理喺我哋嗰边，系你哋错，所以我不屑你哋走佬，但其实原来当中系我哋唔太唔明白上帝嘅心意，以致到我哋其实就好似约拿咁样，系经历咗好多嘅冲击之后，我哋再翻翻去神嘅面前，去得到佢嗰个嘅拯救，得到佢嗰个嘅赦免。约拿喺鱼腹里头三日三夜，系一个俾佢一个嘅机会。去再回想究竟上帝在他的生命里头究竟做了什么事。大家想想，他会想想为什么突然间有条大鱼吞到自己，这么啱得这么巧，为什么我在鱼腹里头我仍然有生命气息的呢？我还可以跟上帝祈祷的。到最后约拿的祷告完了之后，经文说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到旱地上。你们觉不觉得有奇怪，明明在海里头，鱼在海里头嘛，但是吐约拿是吐在旱地上。其实这一切一切都被约拿知道，其实是上帝的拯救。他透过这些经历，他自己足之都忍不住，在第九节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。他明明在海里头很快就会死得了，怎知有条大鱼吞了他。他明明在鱼腹里头都可以死得了，不过他仍然有生命气息。他明明如果上帝不理，要就算叫鱼吐佢出嚟，吐翻去落大海都系会死噶喎。不过上帝又安排佢吐喺佢个旱地上面。约拿，当佢去反复思想，佢就知道呢个系上帝嘅拯救。佢体验到神嘅怜爱，所以佢喺第八节去话，佢仲会话啲人啦，系咪？佢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佢自己就唔会啦。所以佢呢个嘅回转，系因为佢喺鱼腹里头，上帝专系喺让佢喺呢个咁嘅环境里头去思想生命，佢让佢知道其实一切出于耶和华。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这个的生命是因为耶和华的介入去得到那种的改变，这个的生命是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的管教而得到更新。所以救恩出于耶和华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体会。他不单止体会到这个的救恩他自己已经尝了，他更加的体会到其实这个救恩同样都应该是给他的敌国。所以之后的经文大家知道他足之都是会去了利利未成，不过下回再分解啦。但是他的经历在当中让我们知道 就是神一步一步地去引领他自己的仆人，怎样由一个这么不情愿，一个要去走路的一个先知，怎样去带领他再回到去上帝的心意里头。约拿经历那种的出死入生，完完全全是上帝在当中的一个美意。人看来好像很奇怪，其实他要经历过是很多痛苦，很多惊涛骇浪的经历，但是到最终他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，他所经历的是透过神的管教，他所经历的要他知道他再回转，要回去上帝的圣殿里头。他所经历的他知道救恩是出于耶和华。生命里头我们就是这样不断有这些这样的起起伏伏，约拿有，我们都有。约拿受上帝的管教，但我们这班属他的人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去接受上帝的管教？我们愿意在当中去经历给上帝去致死我们老我的机会呢？以致到我们走入一个重生的状态，我们有没有体验到其实这个的救恩一直都是耶和华赐予我们？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回应他？管教是令到我们会很辛苦，或者我们根本上不是很愿意去经历，但是透过约拿的出死入生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必须要死去，才能够在他当中重生，去有一个更新的生命。上帝要用我们每一个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要试炼我们，正炼我们，但是在当中他是没有放弃过，正如他没有放弃过约拿。约拿做一个逃兵，他就在个当中不断地这样去引导约拿回去他的身边。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，你会发觉上帝是没有强迫约拿，上帝就是吩咐他去尼尼微城，不过他选择走路，足之上帝是慢慢去引导他，他都不是一夜就将他抌落去尼尼微城。你会发觉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他是透过一个经历，透过约拿他自己亲身去体验到神的爱有多伟大，以致到他才心甘情愿地去走上这个的尼尼微城这个路上。其实上帝都等着我们，我们几时会有一个这样的回转？我们几时才去让到上帝亲自的触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去被去致死我们的老我？约拿在鱼腹三日三夜，我不知道大家要在鱼腹几日几夜才有这个体验，但我们很相信上帝的恩没有离开我们，上帝的救恩一直在我们的当中，就让我们都是愿意信服在上帝的安排底下，做一个出死入生的基督徒。好想呢用一个诗歌《天父儿女》做一个的回应。在这首歌里头，讲到很多的状况， 所以无论生死与福或苦，主的儿女永远都是属主，忧愁痛苦他常安慰，如此良友何等尊贵。我们有这个的尊贵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怎样去回应他？当我们真的要遇到一个这么多的冲击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去认定赐予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，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呢？我们请司琴一路弹住一首诗歌，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。看顾他们，大人放臂扶持保护，免受恶魔引诱束缚。无论赐予或是收取，天父自有他的美意，他要爱你、怜你、敬你，他应许你永不弃离。我们一起唱《天父儿女》，一连唱五节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满有你自己的美意，纵然人看来可能有时是不理想，在一个的状态里头可能我们会是拒绝，我们直情不想去面对，但主我们多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属你，所以你愿意去管教我们每一个，我们巴不得主啊，你自己亲自的帮助我们去顺服在你自己心意底下，有一个受教的心， 叫我哋能够喺你里头有一个新嘅生命，作一个重生嘅人。求恩主嘅恩待，叫我哋能够继续喺你里头，喺你自己嘅计划里头去行喺你嘅心意底下。愿主你自己亲自帮助我哋，听我哋喺你面前祷告，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求。